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眼下新春佳节已近尾声，不过有很多朋友呢还处在度假的模式当中。今年的春节是2023年疫情爆发以来呢首个疫情优化措施实行的春节，人员的往来频繁，消费也十分的热门，而在北京冰雪运动消费非常的受欢迎。而今年的北京冰雪消费季呢，也是充分利用了冬奥场馆，不光是有丰富的赛事、公益课程，还有很多趣味的活动，也是希望通过冰雪运动呢，将北京乃至全国的优质冰雪资源共通共融，不光是为北京及附近的民众，更是为全国那些喜欢冰雪、有心尝试冰雪运动的朋友提供更多的锻炼机会。比如每年的北京冰雪季呢，在冰场雪场常能遇到来自南方热带地区的朋友们，在北京冬奥会期间看到了崇礼冰雪场馆的壮观景面，那么现在呢终于有机会可以来到这里亲自体验一下了，因此从北京坐着高铁前往张家口的崇礼地区滑雪成为很多人的春节休闲选择。京张高铁各趟列车都迎来了客流高峰。好，我们随记者一起走进京张高铁的起点站北京清河站，一探究竟。
确定一下，是在崇礼下车哈？
对，崇礼下车，
然后下了车自提吧。
对，自提。
下午3点左右，清河站的雪具托运处，不少去往崇礼滑雪的旅客正在办理雪具托运业务。带着孩子去崇礼滑雪的市民孟女士告诉记者，京张高铁的开通让他们的滑雪之旅更加方便快捷。
因为我是不爱开车的人，就感觉开过去挺辛苦的，然后我就愿意坐高铁去。
清河站内还有不少从外地专程赶来北京，从清河站乘坐京张高铁列车前往崇礼的滑雪爱好者。
我是从厦门过来的，专程去崇礼滑雪。那雪具托运服务还蛮好的，它可以直接帮我们拉过去。
从清河直接雪板就可以托运，很方便的。
下午3点半，工作人员在陆续将乘客们托运的雪板等雪具运送上车，放到指定位置。据本次列车的列车长王雅丽介绍，支撑这条线路的是服务过2022年冬奥会的雪之梦乘务组。后冬奥时代，他们为滑雪和旅游观光的乘客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现在列车的客流也是迎来了一波小高峰，我们在支撑的时候也是感受到了冰雪热情的一个延续吧。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元旦假期里呢，我们列车每趟基本都是满员的，尤其是雪具快运呢，基本上每单趟就能达到将近100件。我们这个冬奥专线呢，算是变成了一个体育运动游览的这么一个线路。雪之梦乘务组呢，对于这个当地的线路还有场馆的了解，然后对旅客进行一个介绍，针对滑雪的旅客备了跌打损伤的膏药。
今天也是为北京冬奥会量身定制的瑞雪迎春复兴号动车组列车首发1周年的日子，来自南京的铁路迷姬先生特地赶来北京纪念这一特殊时刻。他边说边向记者展示手中厚厚一沓与冬奥有关的车票。
北京举办冬奥会的时候，有些车站它的车票的票面和其他车站是不太一样的，背景图案它是有一些冬奥元素的，而且是大概是5到6张一个循环，比如说这个就是冬奥会的运动项目。
面对后冬奥时代的第一个冰雪季以及接下来的2023年春运，清河站也做了充分准备。清河站站长王小勇说，
清河站呢预计春运期间发送旅客呢是39万，到达旅客呢是45万。安排动车组运力呢是按照2023年一季度的高峰线运行图这么来组织的，总共呢安排动车组是54对，发送人的这个能力呢日均呢是3.5万人。针对滑雪的这部分旅客，春运期间呢，清河站安排往太子城站的呢4.5对，往崇礼的呢是3对，单日的发送的人的能力呢在4000人左右。为了方便雪板旅客在站办理，我们呢在候车区专门呢设置了一个旅客运输的服务点，最大限度的实现旅客雪板同乘。
位于北京城市北部的天通苑以及回龙观呢，是北京最大的经济适用房居民小区的一个集聚地，俗称回天地区。 这里也曾有北京睡城之称，这是因为呢，很多人在回天地区居住十分的集中，但是一到上班的时候便往城里走，所以呢，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进城出城的这样一个潮流。由于人口的高度集聚，这里对于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的需求呢，也十分的强劲。近年来，北京市一直在对回天地区进行一个提升改造，丰富这里的配置资源，同时呢，提升当地的生活品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回天地区最大规模的一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太平家园的改造项目。在去年底，这里已经基本完工了，目前进入了一个收尾阶段。那么新太平家园又是怎样的？基本完成了改造的太平家园，居民们的生活有了哪些明显的变化？好，我们就一起在新春时候探访这儿的几户老居民。
快80岁的李长林和老伴儿住在太平家园已经20多年了，改造之前的每个冬天，家里都非常难熬。
去年以前，我们俩人在屋里看电视，穿羽绒服，有时候厚毛裤，最后我买了一个大羽绒被，坐不住。现在我们一直是25-26度，所以在屋里待着温暖如春。
太平家园建于1996年，常住人口4500多人，是回天地区最早的商品房住宅小区。昌平区天北街道太平家园社区书记刘建如介绍说，除了楼本体的问题外，小区公共设施也年久失修，
像之前有墙皮脱落的，楼道里面倍儿脏的小广告，楼门都有的都掉了，就更甭说什么门禁系统了。这样的，你看咱们小区的门禁，楼里整个粉刷、宣传栏啊，这样大家自己住也安心。
这次实施改造的二标段涉及总建筑面积7.6万平方米，共有住宅楼15栋、66个单元，共计828户，是回天地区体量最大的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北京建工三建这个项目的执行经理陈宁坤介绍说，为了保证保温效果，他们通过搭建居民议事厅的方式，仅用半个月时间就协商拆除了小区里所有的外窗护栏，比原计划的工期缩短了一半，同时对于外窗更换也开创了一户一设计、一户一安装的原则，确保居民家中不做移动和改变。
我们家阳台两侧都放的柜子，然后把窗户的开启位置放到的中间部位，有些他们家的吊顶吊得很低，根据它不同的吊顶的位置，我们也是把窗户的上口横秤上量，然后做了一些下调，一户一梁，一户画一版草稿，供咱们业主来进行确认。
李长林回忆起当时更换外窗的过程，也翘起了大拇指。
我还担心他们给我砖敲碎了，两个裂缝我也看着恶心。他们这些小伙子拆装做得非常好，他们完了后我检查了一遍，没有裂缝，非常好。
与此同时，项目还对小区的外立面、环境等进行了改造提升，并在很多细节上下功夫。陈宁坤举例说，
进入单元门之后有一个3-4层的一个台阶，这一段是没有这个栏杆扶手的，这次也是特意加了这个栏杆扶手，而且这个栏杆扶手也是采用这种尼龙材质的，冬天摸上去的话不会说特别凉。
如今工程已经基本完成，陈宁坤和他的团队还要继续进行工程后期的维护和保障。前两天李长林开窗遇到了点小麻烦，施工人员也立刻上门解决。
上个礼拜吧，多冷啊，他要那舌头这么蹦着，我这大缝露着，我打上电话10几分钟，那小伙就来了，来就给我弄好了，完还教我今后注意什么问题。
李长林说，太平家园的居民今年终于可以安心过年了，
一看就舒服了，您看今天看全是粉刷一新的，挺漂亮的，而是一种享受了。
神州细胞新冠重组蛋白多价疫苗研发成果会日前在北京举行，经过了近3年研发，神州细胞重组新冠病毒二价 S 三聚体蛋白疫苗通过了中国国家相关部门的认证，作为适合于18岁以上人群加强针纳入了紧急使用，不久将推广到全国各地来接种。这标志着国内首个针对变异株的新冠广谱多价疫苗正式亮相了。那么这款疫苗在预防变异株的感染、降低重症和死亡率方面有哪些表现呢？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神州细胞重组新冠病毒二价 S 三聚体蛋白疫苗安诺能2针对阿尔法和贝塔变异毒株， 已经通过国家有关部门论证，纳入紧急使用，作为加强针将走入全国各地接种点。神州细胞创始人、神州细胞集团董事长、总经理谢良志博士介绍说，
这个苗批了，纳入紧急使用已经将近一个月了，我们第一批产品呢，就多批次的在上周五已经完成检定了，法规要求上已经可以了，预计在近期就会有采购，目前预计呢，我们不会存在供应上的问题，可以保障国内接种的需求。
安诺能二采用了全长刺突蛋白天然三聚体纳米颗粒抗原，比 mRNA 疫苗仅仅选取 S 蛋白片段作为抗原更优，而使用的放大器、催化剂作用的佐剂和传统的铝佐剂不同，采用了更先进的新型水包油佐剂，既可以增强抗体反应，又能激发强烈的 T 细胞免疫反应，对预防变异株感染、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等于同一个抗原，用铝佐剂和用水包油的佐剂，那么对抗体水平呢也有几倍的差异。我们在抗原的设计上，我们选择了一个更长的天然三聚体的 S 蛋白，是一个纳米颗粒，我们可以覆盖更多的突变的表位，所以呢，它的广谱性更强。
一项在阿联酋开展的三期研究评估显示，已经接种过两到三剂灭活疫苗或者 mRNA 疫苗的18岁以上健康志愿者，加强针接种一剂安诺能28天，针对当前最流行的奥密克戎 BA.1 和 BA.5 变异株，安诺能2诱导的真病毒中和抗体低度分别达到基线中和抗体低度值的 19.4 倍和 15.9 倍。
同时呢，我们发现在老年人中间，通常来说我们有些苗老年人的免疫反应是要相对低一些的，但是我们对国内我们做的卫冕人群中间18岁到59岁和60岁以上人群同剂量的情况下，它的免疫反应是一样的，没有显著性差异，安全性还更好。
我们副反应都很轻，都在10%以下，也大部分都是1到2级的反应，老年人基本上也没看到副反应，就只有一个副反应有点累，1级副反应。
奥密克戎 BA.5 是研发安诺能2近2年后才出现的变异株，而疫苗针对德尔塔、奥密克戎 BA.1 和 BA.5 也能诱导出超高的中和抗体低度，这展示出了它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变异株的预防感染潜力。
所以它的这个免疫原性和广谱性是不错的。
安诺能不仅在2到6摄氏度的环境下稳定至少24个月，而且可以在25摄氏度的环境下稳定6个月以上，便于存储和运输，有利于偏远不具备条件的地区使用。而针对阿尔法、贝塔、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安诺能4，在国内获得临床批件。
它在基层使用上，我们的运输、储存成本和使用成本都会更低。在基层不需要有非常严格的-20度的低温的控制，甚至拿出来之后你放几个小时没问题的。
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教授介绍了接种新冠疫苗的策略，推荐续冠加强免疫，也就是采用不同技术路线疫苗或不同的抗原型别疫苗，按照一定的间隔和剂次接种，比如基础免疫用灭活疫苗，加强免疫用重组蛋白疫苗。
应该是按两种路线平行的续冠免疫，多价疫苗。如果要多价，你让它马上就针对我们现在流行的 BF7 啊，不现实，因为你有个研究过程，还有一个审批的过程。但是有不同价位的组合，那么可能效果更好一些。特别是里头要能包括 BA1 和 BA2， 那就更好。因为现在很多东西，新的变异株都是从这两个变异株来的。
接下来来关注无人驾驶在北京这个话题。日前呢，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和北京政务服务管理局共同主办的市民对话一把手全媒直播访谈节目，邀请了北京市金融监管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把手们，围绕着加强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全面加快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 3.0 建设步伐等话题，介绍了眼下无人驾驶在北京市整车测试的相关情况以及它的发展前景。好，来听报道。
在亦庄的道路上，里面一个人也没有的车辆平稳行驶。目前设立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已经进入整车无人测试阶段，而这个略带科幻色彩的场景正是基于示范区329个智能网联标准路口、双向750公里城市道路和10公里高速公路的车路云一体化功能覆盖。 中共北京市委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孔磊把这里的路称为聪明的路。
经常是开车的时候是一路绿灯，通过加装了很多智能化的设备，多功能综合杆，在杆上呢有眼睛，指的呢是我们的摄像头和雷达，也有大脑，是边缘计算节点，再加上人工智能的算法，就可以看得清当前的交通的情况，就可以一路畅通了。我们驾车呢，走进经开区啊，还可以通过手机获得当前的红绿灯的状态和倒计时的情况，有超过250辆的无人出租车为市民的出行提供服务。我们开通了全北京的首条载人运营的无人巴士。今年的重点工作呢，建设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3.0。比如呢，我们会真正的实现无人化的商业运营，我们以后去机场也可以打到无人驾驶的车辆了。
百姓生活同样也离不开金融服务。对于来北京创业和工作的新市民群体，在开店铺、租房子、上保险等方面有着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文红表示，
丰富信贷产品的供给，比如说针对新市民的买车、装修等需求，推出专属的消费信贷产品，加强保险保障，比如支持保险公司对交通运输和物流快递等行业的新市民开发职业伤害保险产品。目前呢，曹操出行、美团等7家企业已经纳入了保障范围。对于难以提供收入证明或者说是账户流水等贷款申请材料的情形呢，推动银行采用进货、销货单证、微信和支付宝流水以及居委会证明等材料来评估收入的状况。
自动驾驶汽车在聪明的道路上实现了绿灯自由，而制造、农业、建筑等传统产业和数字技术结合，未来新业态也将经由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一路畅行。市经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劲松介绍，今年1月1号实施的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为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树立新航标。
条例呢，主要围绕着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资源、数字经济产业、智慧城市建设、数字经济安全和保障多个方面进行了顶层的制度设计。下一步呢，我们将研究探索数字经济改革发展模式，健全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着力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加快智慧城市和数据原生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数字产业基础研究和关键基础攻关，重点培育高端芯片、基础软件、人工智能、区块链、互联网3.0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支持像传统产业农业、制造业、建筑等产业领域互联网的发展。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中华传统文化中，百善孝为先，孝是所有德行的根本。我们如何对待父母，就意味着孩子将来如何对待我们。而一个孝顺、善良、有礼貌的人，家庭也一定是安宁、和谐和健康的。每一年北京都会举行北京孝星的评比，这个孝呢，就是孝顺的孝。从普通民众到名人、明星，都成为了这个孝心的行列之一。而一颗孝字呢，也使人们对于他们的认知有了更加丰富和立体的感受。那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薛胜华，是生活在北京顺义的一个普通农民。20年来，他和再婚的妻子以及孩子们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老人，谱写了没有血缘关系却比一家人更亲的亲情故事。而他所生活的社区也因为有了他这颗孝心散播的爱心，也拥有了更多的正能量。好，我们就来听薛胜华用他朴实的语言讲述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故事。
38年前，来自山东的薛胜华在北京相亲，成了妻子阮伟家的上门女婿。小两口婚后孝敬父母，幸福和睦，妻子阮伟还为薛胜华生了2个儿子。就在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破了原本安然宁静的生活。2003年到2004年，岳母和妻子先后因病住院，薛胜华和岳父阮兆福不眠不休地照料左右，也没能挽回两人的生命。
他天天不吃不喝，天天躺着想别的，肯定又想这些事儿呗。然后就回来有功夫就跟他聊这个，把他的这个思路给他打开一些，然后想别的事儿，别老想着一个地儿。回来的时候可看见别的有什么新鲜事儿啊，回来多跟他聊聊。每天我看见的事儿，新鲜的事儿，说的哪哪发生什么事儿，慢慢就开始就聊开了。煎炒烹炸基本上都行。这年夜饭都是我弄，弄猪头糕，煮这个猪头虾货，煮这些个就所有年货，基本上我都能归着，我都弄，从头到尾。老爷子爱吃鱼，实际是炖鱼最费劲，他那个腥味去不掉，反复的请教人家说这怎么老有我这人家炖出来特香，咱们自个儿炖出来老是腥了吧那的。通过跟人请教，尝试了几次，慢慢的就做出来好吃。他最爱吃那个带鱼，他老爷子吃带鱼不爱吃炖的，吃炸的，基本上十天半个月就炸一回带鱼，基本上刺儿都炸酥了。我现在炖的鱼应该是最好吃的。
工作中为了多收入一些填补家用，薛胜华再苦再累也不肯停下来歇歇。
当时多干活呗，上班之余然后再干点儿。当时有一车嘛，拉出租去上歌厅了，一丁丁的两三点钟，春节期间人家回过年了，我那天拉的两点了，春节那天。
眼见女婿要照顾自己和两个孩子，还要肩负起养家的重担，阮兆福心急火燎，和薛胜华商量着想为他张罗个对象。了解岳父的一片苦心之后，薛胜华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再婚可以，可是对方必须能够接受岳父和两个孩子，不然就免谈。带着岳父找媳妇儿，这样的标准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几经辗转，薛胜华与现任妻子黄庆玲相识。心地善良的黄庆玲感动于他的孝顺之举，愿意和他组建新的家庭。此后薛胜华身上的担子也轻了不少。
他这些年很不容易，也是因为那时候当时两个孩子还小，他本身做饭各方面也不会，也是从这个一点点的学出来的，从不会做饭练成做的都是美味佳肴。这个照顾孩子照顾老人啊，给老人这个哪儿缝缝补补，这么和睦，功不可没的。
平日里他负责老人的生活起居，看病拿药，而黄庆玲则担负起悉心照顾两个孩子的重任。妻子黄庆玲说，
没见着薛胜华之前啊，没俩人没见面之前，他们就说薛胜华是一个挺孝顺老人的这么一人，而且这个家庭嘛，就说前姐姐吧，就说吧，所以说教育孩子这方面也是让那个听说啊，也是让那个俩孩子孝顺老人，这俩孩子也是特别懂事儿。我开始来的时候，马上这来的时候，我刚虚岁33嘛，也不会做什么，然后跟着薛胜华学，那个总是教我啊，这现在反正什么都会做了吧，辛苦是辛苦，但是。然后这个家现在这几年嘛，孩子也大了，就说还行嘛，觉着也不算辛苦吧，就说一切都挺好的，老爷子把我当闺女似的，特别和谐。
生活渐渐步入正轨，岳父的身体却大不如前了。2004年到2023年，19年的时间里，阮兆福小病不断，大病入院就有三次以上，薛胜华每次都是竭尽全力悉心照料。
到那就陪住，因为这些年一直就是有什么事儿，他就是找我商量，跟什么事儿都基本上离不开我。
薛胜华的岳父阮兆福87岁了，除了耳朵有时听不清，身体近一年里健康了不少。说到薛胜华，岳父止不住的赞好：“
咱们家这其乐融融的，您对胜华怎么看？”
都挺好。
胜华好不好？
好，都挺好。
在他的影响下，善行孝道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里扎根发芽。家里的小孙子说，长大以后也要像爷爷一样孝顺太爷，孝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做个懂事的孩子。薛胜华的大儿子薛金山说，
从小的时候其实我是应该叫喊姥爷的，但是呢可能从小爷爷本身也没有了，然后这边呢就一直就在喊爷爷。其实很多时候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已经基本照顾很好了，我们呢只是看需要什么再给做一些什么基本就可以了。包括我跟我的弟弟，我们俩都是这样。 像我吧，假如说我今天回来买的葡萄，然后我可能洗完了之后放在这儿，可能第一个是先给我爷爷拿，能尝尝怎么样啊？因为岁数大嘛，他可能会吃不会很多，但是呢，你可能会包一两个，他可能会吃，多了肯定不会去吃。所以一点点做的话，包括前些日子我们去像买回了一些樱桃的话，洗完之后，那我儿子自然而然拿起的话，也是先给他太爷吃。从头到尾聊完之后，可能知道我们家的组成会比较特殊。人员的组成呢，很多时候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这个里边呢，就穿插一个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在，大家都会有一个相敬如宾的这种感觉，或者有更多的换位思考。因为很多时候，像我同龄人吧，都会拿父母做的一些事儿是作为一个应当应分或者应该这么去来帮助他。其实这个并不是。举一个例子，像我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这个是我的后妈妈，那我的继母给我去照顾孩子的话，人家也是用很用心的在去做嘛。就是这些事儿不是人家应该去的，人家可以选择不做，但是人家做了。所以很多事儿就是一件事两件事，大家相互的去为对方去考虑，然后我觉得这个家庭才能会越来越好。
我感觉就跟你家人一样，没有什么，有根本就没想说跟老头子没血缘关系，就没想过这事儿，就是一家人，就是一点，就是老爷子健康，就是我的目标。对，这老爷子健康就是我的幸福，也是他自己，也是老人自己的幸福。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
心。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